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晚上这堂课，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主啊，每次来到你面前，叫我们真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心，主啊，因为我们这样不配，你呼召我们来侍奉你，来侍立在你的面前，来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主啊，愿晚间这堂课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这是第四堂课哈，我们讲到的要诀，还有信息的特质。那这信息的特质呢，是好的信息，它有哪一些的特质？在讲到的要诀，就是特别讲到我们为神说话哈。神得着有两种不同的人，为神来说话。那一种呢，当然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看见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些人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有些人把牧师和教师当作一种职事哈。那这些是神所赐给教会的这些恩赐。那使徒们呢，他们是讲说他们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哈，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呼召，等于是像是专职，他们在那里呢，以祈祷、以传道、为神来说话。那这些他们的要达到什么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很清楚哈，就是说这些神所赐给教会的恩赐，我们讲说恩赐有好些种，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的这些恩赐哈，特别是比较重在是生命的恩赐。那灵前所讲到的恩赐呢，各种圣灵九恩赐哈，那是讲到圣灵的恩赐。以弗所书讲到的恩赐，他所说的恩赐是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恩赐赐给教会。所以神所赐的呢有使徒，好，有先知。那使徒呢是奉差遣，使徒特别呢他们开拓教会，然后呢他们定教义哈，这是使徒很特别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像保罗把圣经一讲解出来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定了这个解释哈。彼得把主的话把旧约引用出来，当他一讲解的时候就那么清楚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彼得讲呢，这是指的耶稣基督他的复活。那这个就把神的话的教义定得很准确了哈。那所以我们就使徒他们去开拓教会，那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好，那我们就知道呢，整个来讲呢，这基本上是五种神所赐给教会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恩赐，那他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就把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把它建造起来。那另外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呢，在灵前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是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那当然他的意思呢，我们直接来看的时候，他也叫做这个说预言，好，但是先知讲道是发表神的心意，跟一般人讲说所谓的说预言，好像就说你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这种预言是不太一样的，他是把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那我们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都要羡慕哈，做先知讲道，能够摸着神的心意，然后呢，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好，那这个是做先知讲道。那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他的目的是什么？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神的话哈，我想这个几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为什么在传神的话呢？为着造就，造就就是要建造人。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要把人建造起来哈。所以神的儿女呢，神的家是需要被建造的。蒙恩得救了以后，有很多方面，我们知道建造是一个太重要的事情哈。那很多在患难中的需要安慰，在退后冷淡的呢需要被劝勉，那这些呢就是讲到先知讲道他达到的一个目的哈。那我们讲说在传神的话语的事上哈，人比 技术重要。这个技术呢，也就是我们会讲到很多技巧，怎么样来讲传神的话，很多要注意的事情。那这些是在这堂课里面我们都会讲到，也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人呢是比这些要更重要。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保罗是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传道之前神要得着这个人，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过于我们所说的。我们所事的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先告诉他说，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要有一个见证能够活出来。然后呢，下面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所以这些就是要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道，宣读、劝勉、教导，只等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他也告诉他要把这些恩赐好像如火一样挑旺起来。他讲到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尽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所以神要得着我们，今天呢我们切慕得着的一个恩赐，或者说我们切慕能够羡慕的呢做先知讲道，能够为神来传讲他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那但是呢，又不是说只有使徒先知啊像他们才讲神的话。其实在每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今天做主给我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机会，有一个弟兄他有需要，在他软弱中我们需要给他劝勉，有人需要得着安慰，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把神的话传给他。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讲了很多的话，那到底有没有把神的话传给他？常常如果你注意到主日聚完会，弟兄姊妹在爱宴啊，那大家都在讲话，对不对？那有没有讲神的话？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有些弟兄姊妹他一个礼拜你可能就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你有机会跟他讲讲话，那大家在那里你可以成为一个社交的活动，然后呢大家这个东南西北的聊聊这个什么今天世界的大事啊，聊聊什么这些好像时间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侍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心，你今天看到一个弟兄姊妹你跟他坐在一起，他可能带着软弱来，那你怎么样能够鼓励他？他带着灰心怎么样劝勉他？他在这痛苦当中，在难处中怎么样安慰他？所以很多时候在聚完会啊，所以我们讲一件事情叫做会后会。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们在这里传讲神的话，可是会后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机会来用话语来服侍。以前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分家聚会，那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学生来参加。那每一次我们传完福音啊，那个时候很特别，就发现说传福音传完了以后，祷告完了，然后呢弟兄姊妹很自动啊，就一排一排，第一排就把椅子往后转，然后第三排再往后转，然后就围成一个小圈小圈的，然后就跟这些福音朋友们就说继续的来谈话，然后福音是继续的传。所以统计下来，会后传福音得救的比在福音聚会当中得救的是更多。因为很多他们在会后的时候他们那么清楚的来问问题，他们来得着解答，然后他们这样子开口来祷告，那这就是讲到说神把机会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忠心，需要忠心。他在这边讲到说并要在此专心，然后呢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忠心是神所看重的。 我们时间很多跟人家在一起啊，你聊天说地哈，可能一下子也就过去了。那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们都预备好，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紧的人哈，预备好的，我们看到谁有需要哈，我们跟他谈的时候，那就用话语来侍奉哈。那说要有活出的见证，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个也是讲到说，今天人家要看见我们所传的话，那这个见证呢，照着我们所说的哈，我相信在人的面前，他看见你的见证比你传讲的话语那个力量要更大。那这就是对传话的人的一个挑战。我们每一次在传神的话的时候，那的确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挑战也是一个激励，也是讲到说今天用话语服侍，我们若是敬虔在主的面前，我们得着一个最大的益处哈，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压力底下，那我们知道说传话的人的确弟兄姊妹对我们会有不同的要求，那我们虽然不配，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愿主怜悯我们，愿主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真是有真的见证能够活出来。这样子我们祷告主，我们所讲的不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不是只是客观的，那是我们有经历的，是有主在我们身上有真实的工作的。那这些呢是在传神的话语的时候神所看重的哈。那下面一个点呢讲到说要在神面前等候哈，要学习从神得着话，我们要学习在主面前等候，在他面前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上次用那节经节哈，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要拯救我们到底。那进到神面前是我们已经得着的一个地位，因为幔子已经裂开了，主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救恩已经完成了，所有的间隔已经除去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宝座的面前。但是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呢？人在地上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忙碌哈，叫我们常常就忘记我们是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这讲的不是说你成根的时候，是你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等候在神的面前呢，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等候，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的话。这个跟我们平常所谓的读经或查考圣经哈，有的时候这个需要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转变哈。你一面读神的话，不是用我的头脑，我想说要明白要分析而已。我们是等候在神的面前，因为这里讲到是一个等候神的话，要传神的话呢。你在预备信息，很多时候这些话是在等候时的时候从神得着的话，得着的话常常不是说就得着了一大篇信息，有时候就是一个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就是应时的话，然后呢从这句话我们得着一个负担，然后发展出一篇信息来。那这个怎么来的呢？常常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时刻在一个等候哈，进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等候神的人。好，那这个等候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等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等候，还有一个很重要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来等候。那你说我在日常生活中这么忙碌，我的心思很多时候你在工作哈，你在怎么样，其实这需要一面是认识，一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有点操练。好，你怎么样在很忙碌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连于主的。好，那怎么样开始操练？我们从年轻的时候被教导的操练哈，那一个呢就是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非常忙，是做软件哈，那个时候这个又要回答客户的问题，好，然后呢又要帮助这些要这个 sales 啊，他们要在推销的时候很多问他的客户的问题，他们常常就要打电话来问哈。所以你这么忙碌，你要开发软件，那我们一个抽屉呢是放着圣经，一个抽屉是放着诗歌。当你觉得你好像没有主的同在，你里面枯干，或者是你真的是离开了主的面哈，我们工作可以很忙碌，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 所以常常就在打开圣经，你不是读一大段圣经哈，有的时候就一节话，一句一节经节，你就把这节经节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那这个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就在带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思想呢是有神的话在里面运行。那有的时候呢是打开另外一个抽屉哈，是诗歌哈，那就这个有时候也不是整首诗歌那么多节哈，有时候就是一个副歌，你很奇妙的，你可以一面做事哈，然后你一面就是在里面唱诗歌。这个诗歌你也不会唱的觉得说我唱了几遍了已经腻了哈，这个不会的哈。有时候你不自觉你工作了几个小时，你可能就唱那节副歌。这就是神用他的话，神用他的诗歌哈，诗歌也是一个属灵的产业。那就这样子把我们心思啊就带在神的面前，那这种等候是我们需要操练哈。那你经过操练，其实在很多的环境里面哈，你可以经历到主的同在哈。你跟人家在讲话的时候，那特别在服事当中哈，有些时候呢，你跟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跟他在交通，一面我们在讲话好，一面在听他的问题好，一面我们里面是等候在神面前的。因为你在等候当中呢，你能够从主得着应时的话，他所需要的话，你来交通出来。那这种传神的话跟主日讲道又不一样，那这种也是传神的话好。有的时候你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听他的问题的时候，一句一下子就有一句圣经节，你就把这组的话告诉他，这是从主来的。那这些就是说在平时我们需要预备好成为一个等候主的人，等候他话语的人。有时候这句话出来，那真的就是很特别，那真就是他所需要的。那也许从表面上看好像不一定就是那么直接能够关联，但是他听到以后，常常他们做见证，那正是他所需要的话。好，有的时候呀，有时候诗歌也是哈，就说一个感动，这是我们常常在主面前需要这样子做一个等候的人。所以主日的信息也是一样哈，那不是说，我想每一个地方当然不一样了。上次听曾牧师讲哈，他们整年的信息，每一个主日要讲什么信息，用什么经节、什么诗歌，全部都是定好的哈。那种是一种他们的方式哈。那种好处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全面性的教导，所以他们主日信息等于就是能够在，比方说三年，他把圣经教导一遍，等等，有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好，那很多的信息呢是按照就是说圣灵在里面的感动负担或者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怎么样定一个题目，这都有很多的。好，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后来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学习，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的读经，教会的读经聚会它有一定的进度，好，那我就从那个段圣经的里面，不是来讲解这段圣经，因为讲解这段圣经是在礼拜五做的事情，已经跟大家讲解了，那我们就从当中找一个信息的题目哈，来传讲，更深入的来传讲。那这些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都还是要有主的话。今天就算你去一个被请去邀请去参加一个特会的讲员哈，他给你一个题目，甚至呢有的时候他们给你一段经节哈，我们就是这次特会就是讲这段经节。那我们还是要从主面前等候得着主的话，虽然就是说有一个固定的题目，有一个经节了，我们还是在主面前等候，那个是不一样的，做一个等候得着主的话，那我们才能够来传讲。得着了主的话，然后呢这个话在我们里面会成为一个负担，会成为一个负担。那耶利米呢，他讲神的话，他受到很大的压力，他受到很大的痛苦，可是他一想说算了，我就不讲了哈。他说有火在他里面烧啊，好像他不能不讲，因为那个负担是非常的重。这就是真正讲主的话是一个负担里面所出来的。所以我们先在主面前等候，然后呢 得着了主的话，得着主的话以后呢，这个话在我们里面会一直酝酿，好像越来越感觉那个负担越重，到了一个地步呢，你不讲就不行，他就必须你要把它发表出来。很多人讲说讲道啊，讲完了以后那个负担有没有卸掉，那很多时候你这担子很重，可是讲完了之后呢，担子没有卸掉，就是那个话没有出去，你自己会知道。有些时候呢，你传讲信息呢，一下子那个负担出去了，好，就负担卸掉了，神的话语释放出来了，好，那这个呢，我们就要认识到说负担是一个很重要的，好，在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是老约翰哈，他说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我吃了以后，他说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所以这个话呢，就是像这个小书卷，他把它吃下去，我们得着了主的话，它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负担，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负担借着话把它说出去，把它传讲出去。那这个是一个传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负担是因为我们从主的话来的，很多时候呢也是因为神儿女的光景，有时候我们为着神儿女的情形，为着教会的光景，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那祷告寻求，然后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主的心意，等候他的话。那今天你得着了主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跟说我看见教会的光景那个重担有点不一样，因为这是从主来的一个负担，那个话压在我们的里面。那当你在传讲的时候，那从负担里面所释放出来的信息，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认识彼此勉励，好，因为真正要讲神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好，但是一面呢，我想这里面所讲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到第一个，好像真的是专职的，或者是说从主面前做一个话语的执事，好，神所托付的，那这个是绝对是需要的。那你说我们一般遇到弟兄姊妹啊，或者是我们只是在一个小的场合我们为主说话，那其实我相信这都还是需要的，好，都是需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负担，有一个主的话，好，然后呢在有一个机会的里面，他能够把这个负担释放出来，为主做见证也是一样，好，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你看见他在释放，他在做见证的时候，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好，下面我们你有了话，有了负担，这个负担在里面呢还要能够发表出来，也就是说要得着一个口才，对不对？要得着能够发表的话，刚刚讲说等候在主面前得着话，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就是那么一句哈圣经的话，你不能上了讲台我就讲这么一句话，对不对？那完了然后再重复一下，这不行的，对不对？但要成为一个信息，叫别人能够接受，我们就要祷告，要主给我们能够把它发表出来，那要得着，这叫做口才，叫做能够发表的话。那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说，是不要用天然的口才，天然的口才非常好用，有些人天生他就有口才，打开话匣子就口若悬河，这个就是那有些人真的就是有这个也是叫做一个天然的恩赐，但是你真正传讲神的话，那我们就要特别提醒，因为靠着天然的口才常常反而会耽误神的旨意的传达，这个是我们需要提醒的。那若是我们没有天然的口才，也感谢主，因为真正传讲神的话重点不在于天然的口才。那保罗，你说他有没有口才？保罗太有知识了，他的口才也是一流的哈，他辩论起来。但是你看，我们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在第一节开始就讲，弟兄们，从前 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可不可以用高言大志呢？他可以，他太有知识了，对不对？他是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啊，是哈佛的高材生，是顶尖的，在犹太人中这是最高等的了。但是他到了哥林多教会，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他宣讲神的奥秘。你说神的奥秘不是要用，你不用高言大志，你怎么讲神的奥秘啊？但是第二节就讲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没有用他的高言大志，用他对律法对各方面的知识哲学，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这几个字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这真的不像是保罗，对不对？保罗那么勇敢呢，他在君王的面前他也这么勇敢，对不对？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被鞭打，他被受传难，他受到多少的苦害，他没有胆怯。神赐给他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所以你说这个软弱惧怕战惊啊，好像在保罗的字典里面不应该有的，对不对？那保罗就是这么勇敢的一个人，可是你看他到哥林多教会，他说我是怎么样，又软弱还有什么，又惧怕又甚战惊，因为他不能用他天然的口才，不能用高言大志。那怎么样把神的奥秘传讲给他们呢？面对这些哥林多人，那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今天你只传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所以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他怎么讲，我的话语，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那我们今天真的要圣灵来有一个大能的明证，用神的话，不是那个在人看很有智慧很委婉的很有高言大志的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是软弱惧怕战惊，伏在神的面前，生怕我们的天然生命在那里拦阻神的心意，生怕我们天然的口才叫神的话不能直直的传达出去。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很大的警惕。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只在乎神的大能。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你可以天南地北，有人讲的这个真的是不亦乐乎的，听的人也很听得很高兴，但他是不是被那个话所震撼，是不是有圣灵大能在他们里面来做工？那很多的时候人的头脑里面是一件事情，但生命的改变，特别像哥林多教会这些有学问有知识有恩赐的，那你怎么样让他们能够伏在神的面前，说看见神大能在这里印证出来，这个话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每一次传福音，我有弟兄们，他们很有经验的，常常就讲他在传福音的聚会呢，常常可能说，第一天是如果是连续几堂了他可能讲很多是铺陈的、预备的、人的心的那真正人得救呢，是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每一次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就那一次是人真正得救、遇见主的机会。就我想我们在传福音也都有这样的经历。保罗他不用天然的口才，我们也求主，天然的口才不是不能用，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警惕，有一个战惊。真正叫人遇见主，不是我们天然口才，天然口才是会成为一面好像是帮助，另外一面呢可以成为一个拦阻， 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负担的话经过我们的心思来发表出来，这个上次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哈，一句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思若是没有经过明白了解，好，经过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你这个话好像就是讲不清楚，好，就没有办法把那个里面看见的那个东西啊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就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知道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好，他叫弟兄姊妹为他祷告，要他得着口才。你说保罗有没有口才呢？他有口才，可是他天然的口才他不敢用，他要放下来，那他还要有一个口才来发表，对不对？那这个口才是需要大家来为他祷告的。好，所以你说天然本身就是说会讲话的人，他不能靠着自己的口才来讲神的话。那我们没有口才的呢，我们就更需要弟兄姊妹为着我们来祷告。好，你看保罗都需要人家为他祷告，叫他得着口才来传讲这个福音的奥秘。哈，那我们更是需要。所以每一次在传信息的时候，哈，真的是祷告太重要，不但我们自己祷告，我们需要请求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好，我们能够得着口才，能够发表的话里面有一个负担，你得着了神的话，然后这个话在我们里面呢成为一个负担了，哈，有时候负担很重啊，可是讲不出来啊，讲了半天发表不出来，哈，这就是一个拦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为什么保罗说要为他祷告，要他得着口才？你没有这个口才，保罗里面就算有看见三层天，看见这个神的奥秘，哈，他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他的教会，他深知到福音的奥秘，他这边要发表福音的奥秘啊，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对不对？那他知道这个，但是他怎么把它发表出来，需要口才，好，需要口才。那一个底片啊，你去照相啊，我们现在照相机都是这个电子的哈，就没有像以前哈，以前的都要放胶卷，对不对？然后你照相以后呢，好，那个东西就印到你的底片上去了，对不对？可是别人看不到，我需要在暗房里面呢把这个底片要拿出来，然后把它冲洗出来。好，那冲洗出来以后呢，诶，别人才能够看到它到底是照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好，有一个过程的。那现在年轻人呢都大概都没有学过这个底片啊，暗房这些冲洗啊，大概没有了哈。我们家老二他是学摄影的哈，我那时候他要买一个黑白底片啊，我都还不好买了，现在还特别地方去买，然后要买那些药水啊什么要来冲洗哈。那现在你去买一买看，它真的是要到很专业的、很蛮贵的地方去买啊。但是我讲的只是做个比喻哈。你有了底片，你今天有了看见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好像已经你看见了一个印在你的里面。可这个东西要把它让别人能够接受，人家能够看见，这个有一个过程。好，我们需要把这个底片这个怎么样冲洗哈，然后把它洗到这个相纸上哈，然后能够让别人能够看见。所以今天从一个话到一个负担啊，从一个负担呢到能够发表出来的话哈，那这个是要求主叫我们能够得着口才。这每一个步骤其实都很重要哈。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求主恩待我们哈。那当你要发表的时候，不论是一个整个主日的信息，或者是说几分钟的分享，哈，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也就求主真的给我们话语，哈，让这个话能够发表出来。那讲到今天有两种，哈，一种呢，他觉得说，照着灵感，好，另外一种呢，那的确是很认真的来预备，哈，那但是预备有些时候呢，你预备很充分，把讲章都写好了，哈。那有些人怕忘记，带着奖章上去哈，那其实你就发现说， 讲章你一开始看哈，很多时候眼睛就离不开了，到最后就变成你在读这个讲章，好，那就很受限制，其实很受限制哈。那我上次也讲，遇到一个美国的牧师啊，跟他一起去服侍哈，他说他从来不预备的，圣灵怎么感动他，他上了台，他说神就把话放在他里面哈。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羡慕他，我说这个太高超了，他也不用预备哈，那他这个要讲的时候，他这个滔滔不绝哈，哇，我实在很羡慕他的恩赐哈。那但是我不讲说这可以成为两种不同的极端，一种他觉得说你预备的就变成人工了，好像就不自由了，对不对？那个所以像他这个，通常他们可能是比较灵恩一点的哈，那他就说他随时他得着主的话分享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非常认真的预备到把每一个字要讲的字他都写下来，那个讲章写好。那常常呢，就是结果就是会在那里念这个讲章，好，那好处就是他不会出什么错，也都预备好了哈。那坏处是什么呢？就圣灵在感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受了限制，好，那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一个好的讲道，我们是需要好好的预备。有时候就算讲一句话哈，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有时候就说你这句话你会反复的自己在那里琢磨，所以琢磨就是说你一面在思想哈，你也就在那里试着在那里说这句话，这很特别哈，你说这句话你想好了怎么说就说了嘛，对不对？或者你上台这个灵感就怎么说了，但是你在预备的时候有时候很不一样哈。那一直涌，直涌到永生，然后生命的活水哈，直涌到永生，或者是一直涌到永生，或者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感觉发表出来哈。很多时候你就在主面前，这一句话在你里面就是一直反复的哈，你一直摸到了那个感觉，有时候就差一个字，发表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这个你必须在常常你在讲的时候哈，你真的在主面前，你去琢磨哈，你就会体会到哈。所以你有时候你这句话在我们里面哈，这就是预备话哈，你有一个感觉，但是我怎么发表出来？啊，同样的一个事情，你要讲这句话哈，那用哪些字来把它发表出来？你琢磨久了，你慢慢就会发现说，我这样讲，它就有力量；我这样讲呢，它的力量就弱了。这很特别。那你需要预备好之后，你把它写下来。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是把整个讲道变成一个讲章式的写下来，带领我们的这个年长弟兄，现在88岁哈，史弟兄哈，他到今天他说他讲道都是写讲章的哈，这是很佩服的。他一个主日信息写20-30个 page 的这个讲章，他是每一个字都写下来的。好，那所以你知道预备要花功夫的，那预备呢是绝对是必须的，好，必须的。所以写讲章要花时间，那通常呢，你在准备整个讲章都准备完了之后，我们最后呢还要有纲要，你不可能把讲章带上去。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是你把讲章或者是你印好的这个内容一带上去，你眼睛有时候就离不开了，因为你看到这里，你一讲，你一离开，你下面又找不到了，所以你眼睛会盯着它，那就变成念了，对不对啊？但是你上讲台呢，你不要受这个限制。所以我们讲说，预备讲道前尽量的预备，讲道的时候呢还要尽量的忘记，也就是说把那些 detail 那个很细的这些字啊这些东西哈，你不能再去盯在这个上面，你必须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的灵是等候在主的面前，你需要从主那里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流，我们来发表。有些时候我准备了比方说5点6点，可你在讲的时候呢，圣灵的带领哈，有时候不照着你的意思的，有时候你只讲了3点就够了，好，有些时候这一点中间有一点 你当时就觉得说这点是不需要讲的，你就把它跳过去了，这都有发生的。好，或者是说临时主又给你加了一点，好，那跟你的这个是有会有出入的。好，那这些就是在你在讲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受到我们的预备的限制，让圣灵要有自由。好，可是你今天我们都没有像我说的那个牧师哈，他那么像他那么属灵哈，那么属灵呢？但是常常你如果完全照着灵感，我们没有到那么敏锐的地步，好，那是不是你今天上台了以后，你得着的就是圣灵在这个时候感动你的话？有时候你站在上面，如果你没预备，你这句话，你说我空掉了，我不能让时间空在那里。可能就自己找了一些话出来讲，好，那这都有可能的哈，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属灵。那今天我有人那么属灵，我们当然很羡慕他，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属灵，我们不是时刻滔滔不绝从主这样的领受话就这样传讲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经历到主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感动，是有带领，所以这两面都要配合的。今天你在讲一个神的话的时候，哪怕你教一个主日学，好，哪怕你这是一点点福音的分享见证，话都是要预备的。你没有预备，就发现说那个讲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力量能够出来。我自己发现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比较常领诗，好，那领诗呢不是在讲道，可是领诗只讲几句话，所以你就知道说那几句话就特别重要。好，你看几句话，我相信大家都有带诗歌嘛，好，在赞美敬拜啊，好，你知道说你要讲几句话，你不要多，因为多了你就可能就犯了这个其实就是不应该的哈，因为讲道是讲员去讲的，不是领诗的人讲的，领诗讲太多了常常就插出去了。但领诗有时候你在唱完这一节诗歌或在当中哈，你需要用几句话出来，让众人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让众人的灵被眺望起来。好，那几句话你怎么预备？常常你看就跟我们传讲神话是很相像的哈，那几句话在你里面一直酝酿，一直酝酿哈，从主来领受到底主有没有从你来的话，对不对？然后呢，成为一个负担。好，然后成为一个我们在主面前寻求这个发表，你几句话可能你今天一个下午，你就是那几句话在你的里面，好，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你默想，然后你试试看，等你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你不是用头脑去想说我要背这几个话，但是呢，这句话就在你的里面，好，你可以很自由的把它释放出来。这个时候这个话出来才能带着力量，好，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心思啊，我们的这个天然的是需要主来用的，对不对？但是你没有经过预备呢，它常常会成为一个限制，好像这条路上啊很多的这个拦阻一样哈。你的预备呢就是把这些拦阻慢慢把它除掉排除掉，要花时间预备哈。然后当你心思是很顺的时候，这个话就能够很顺的出来，神的圣灵的工作也能够跟着话出去哈。这是我们有一点这个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所以不是很长的一篇信息才有需要哈。也就是说，在我们只要你为主讲话，好，有时候几句话也很需要我们在主面前这样子来等候。很多时候就算是一个报告，你要把一个负担传递出来都不容易啊，你知道报告一件事情容易，传递一个负担不容易。好，今天你在报告说需要大家为着一个需要，弟兄姊妹要起来24小时守望祷告，你可以讲这件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安排要怎么样，但是有没有人有得着一个负担他会签字来祷告呢？这个差别太大了。我讲一件事情跟说我传递一个负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每一件事上都是为神说话，那常常在为着一个报告需要在主面前等候， 祷告，需要得着话，然后把这个话当你报告的时候带着负担传递出去，因为话出来它要有功效的，它要有它的果效。就是说今天我们呼吁弟兄姊妹要起来，那我们这个话出去能不能有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来传神的话。所以要求主赐能力在膏油底下说话。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一句话它如果只是我所想到的一句话，它出来就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能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要祷告要圣灵的膏油，话需要有膏油来涂抹。好，那下面讲到这个祷告要有祷告配合，祷告是太重要，保罗都需要祷告，要大家为他祷告，为他祈求，让他得着口才来传讲神的奥秘，对不对？然后何况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有人来祷告。司布真是教会公认叫做讲道王子，所以他讲道是非常有名的，他向着这个一两万人他在那里释放信息。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很稀奇啊，这么多人，到时候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扩音设备，他能够跟这么多人讲道，话语能够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有一次有一个神学院啊，很多神学生到他们那里去参观要学习，希望司布真能够教导他们，那这些都是以后要预备讲道的，就看怎么样来讲道。那司布真呢带他们到他们这个会堂的地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下厅，那边有几百个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他说这次讲到的所有力量的来源不是靠着他自己，不是他的恩赐他的才干，因为有这么多人在为着一个讲台祷告。那这是我们所认识太重要的，一个讲台没有祷告扶持，这个讲台是非常困难的。那如果有祷告扶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就需要祷告，我们在讲的时候需要祷告，我们自己祷告也需要弟兄姊妹祷告，信息讲完了呢还是需要祷告，让这个话它有它的功效。所以我们现在三月有一个春灵会，那现在开始就有40天的这个连续的禁食祷告，不是一个人禁食40天，就是说你大家接力的禁食这样子。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这个连续的24小时的轮流的接力祷告，守望祷告。那像这些都是认知到说，当你看见一个需要的时候，你认识它的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说祷告的那个关键啊，那个重要。所以司布真他的信息说关键在哪里，有这么多几百个弟兄姊妹在为他祷告，为着这个讲台在祷告。今天我们传讲信息祷告是一个关键，预备的时候就需要祷告，传讲的时候需要祷告，信息完了之后呢继续需要祷告，让神的话继续的能够发生它的功效，能够做工在儿女的里面。我们知道在讲信息我们是用口在这里发表，对不对？但是我们祷告什么呢？我们第一个祷告让我们有发表的口才，这个是需要祷告的，让话能够出去，让话有膏油有力量，对不对？啊，第二个还要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是要为着听的人来祷告，为着每一个听的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在人的里面来说话。今天你再好的一篇信息，如果圣灵不在人里面说话，他也不过听在耳朵里面头脑的里面，对不对？他听了他可能会点头，他可能会觉得说讲的有道理，可这个话呢只是进到他的头脑，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那这个关键是需要祷告，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聚会之前哈，常常祷告，一面呢大家为着讲员祷告啊，这个我们都了解，对不对？因为需要有发表的口才，好，需要有圣灵的膏油能力，求神的恩膏来膏抹讲员，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是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求圣灵在人的里面说话，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在里面说话。圣灵一开启，在人的里面一说话，那个力量比在外面那大的太多了，大的太多了。好，那我们下面来分享一下一个好的信息啊，它有哪些的特质哈？然后基本上从五个方面哈。那第一个呢，是讲到合乎圣经，就讲到有道哈。那第二个讲到条理分明，讲到有理。那第三个要引发兴趣哈，讲到有趣，然后实际可用，讲到有用哈，还要触动人心，讲到友情。那它的英文的字母加起来就是一个 price 哈，其实要付代价的。好，那当然也是讲到它是很贵重的。那第一个讲到合乎圣经哈，就讲到说有没有这个道。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讲道。那你如果讲道里面没有道，没有神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空洞的，好像你去听一篇演讲。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听到他引了一节圣经，其实他整个的内容根本没有用到那节圣经，好，他只是发表他的一些看法，发表对于时事，发表他的这些知识，好，那听的人有的时候也是听得挺过瘾的，就像你听一篇人家一个演讲啊，有时候也让你听得很过瘾的，好，但是听真的讲道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不是只是要人觉得好听，我不是在做一个演讲，好，我不是一个什么其他的讲座，世界上的讲座，我们在传神的话，所以必须要有神的话，好，你好像你泡一杯茶，这个加了开水啊，里面没有放茶叶，它就不是一杯茶，好，你说是个白开水可以哈，但是这就不是讲道，你讲道里面没有道，它就不是讲道。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真哈，所以怎么样有道呢？要从神圣经哈，从神的话，需要我们从前面讲的这些讲到我们的要诀，就是我们的预备了哈。要等候在神的面前，在圣经的里面等候他的话，在我们生活中等候他的话哈。那这些就是我们需要预备，得着神话语，成为一个有话的人哈，得着神的话。那下面讲到这个条理分明哈，那讲到呢言之有物，条理清晰哈，让人能够听得懂。那这跟我们的心思是非常有关系哈。如果我们的心思本身就是一个很乱的，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常常那个条理呢就是不清楚的。好，有些人讲说他自己讲讲讲他都绕不回来了哈，他讲出去了他绕回不来了哈，那条理就是不是很清楚哈。那如果我们自己心思没有经过一些的训练，这些话讲不清楚，我们都想也想不清楚，那你想听的人他怎么会清楚哈？所以这个层次哈，所以讲到呢，常常你需要有纲要，那这每一个纲要呢，是跟你的主题是要有关系的。我们下次会比较讲哈，这个整个具体来一个讲到的信息哈，你有引言，你有主要的内容哈，你有结论，你中间的提纲，我们下次一起来大家来看哈。那你这每一个提纲呢，跟你的主题它不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它怎么样让这个信息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能够这个我们叫 build up 哈，就是它能够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然后带大家能够进入这个主题，那这个都是要有很清楚的它的条理，它的这个次序哈。那另外呢，也有很有经验的弟兄，他讲说讲到呢，你在传讲一个点一个负担的时候，他说像是榔头打钉子啊， 榔头打钉子，就不是说你一锤下去就打进去了哈，一个长钉子是一钉一钉，就说它慢慢把它扎进去的。所以一个负担释放出来，你有好几个点，这些点不是叫你的负担是分散出去的。它重点还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讲得很完全，都涵盖得很清楚哈。你真正在讲一个负担的时候呢，这每一个点呢是加上去，加上去一个力量，加上去一个力量，就像那个榔头打钉子哈。所以呢，到最后你最后总结一出来的时候，因为它经过了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一直在加强它，一直在加强它，到了最后，那么清楚哈，那个钉子打在人的里面呢是很牢靠的，啊。所以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么多点啊，听得头都昏了哈，那到时候就是一团浆糊一样哈，也没有很清楚的次序，没有很清楚的层次哈，那这样呢常常达不到它的果效。所以榔头打钉子哈，我这是常常我们提醒自己哈，讲道不是分散的，讲道呢照着这个主题哈，那这些纲要的点它有层次哈，然后呢是让能够加强我们的负担，把我们的负担能够释放出去。那在下面一个讲到说要引起这个兴趣哈，那第一个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们想说神的话，圣经已经几千年了哈，那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天天每一个礼拜也在读神的话哈，这么多人讲神的话，那今天我们在讲，是不是老生常谈了哈？那有些信息。你讲到讲久了哈，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是讲新的哈。有些东西呢是按照负担，你不要怕说同样的一个圣经节我们在使用它，我说上礼拜才用过这个经节，我这礼拜又用这个经节，那是不是就它就不新鲜了哈？不是的，只要有负担，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有功效的。好，像我们上次用一节经节，凡怎么讲，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拯救我们到底，对不对？你像这节经节，你有好多篇信息，其实都可以讲，对不对？你要讲福音的信息，你要讲深入的信息，你要讲安慰的信息。所以你同一个经节，只要我们从主那里得着的话，有负担，好，圣灵在里面开启，这些是非常丰富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另外呢，当然我们在信息当中，很多时候你会举一些的例证，好，讲一些的故事。那现在呢，常常我想我们自己也会哈，很多信息听完了，到底在讲什么都忘了哈。但当中讲的小故事呢，倒是大家都记得。但你就知道说，有时候小故事呢，它的力量是很大的。有时候一个故事好像很多弟兄姊妹普遍都是这样哈。那所以例证故事是其实也还蛮重要的，有一个恰当的例子哈。否则呢，很多人听了光讲神的道哈，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发觉说以前那个世代不是世代哈，可能在以前呢，好像大家听到呢是比较有经过训练的，好。没有任何废话，一长篇信息哈，大家听得很过瘾，一直写笔记，一直记。你看现在这个时代，你这么讲到哈，讲了五分钟，可能已经听不下去了。你看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已经这个不耐烦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例证哈，但是呢，不能喧宾夺主。如果一篇信息讲一个故事，有些故事哈，一讲就花了20分钟。故事讲得非常的精彩哈，那大家也听得很过瘾。可是神的道呢，常常就被忽略了，好，因为你知道大家喜欢听故事，大家喜欢听一些见证，好，别人的故事，别人的见证，哇，大家听得很津津有味的。那可是，在传神的话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神的话，有一个负担，你要传递出去哈。所以到底我们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挑战。你知道你多讲点故事，讲点见证，大家其实听得会比较喜欢的，觉得哇，今天这个道讲得好。 特别掉几滴眼泪哈，那大家这个觉得哇很受感动。有的人衡量这个道好不好，他就觉得他受不受感动。当然受感动是很好，但是情感上的受感动不一定他得着神的话。你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他就受感动了，他就觉得哇今天这个道太好了，好，可是到底有没有神的话传出来啊？那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传神的话会遇到的挑战。人的观念，他们对于这个好与坏的这个他的分别，那今天我们终于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传神的话。那但是呢，让人有兴趣这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我光说我忠于主，我讲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大家都睡着了，也达不到他的目的，大家也听不进去。所以一个合适的例子呢，会让人他一下子里面得着一个开启。那有一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讲到地上，今天很多时候人抓住那个世界的不肯放啊，他就想说怎么样让人能够明白。后来有一个小孩子，他家里有一个花盆啊，好，结果呢他的手伸到花盆的里面，结果拔不出来，卡在里面了。结果父亲呢母亲呢看见呢，他说哎呀，这是我们家的很值钱的古董啊，一个古董花瓶啊。结果小孩子手怎么拉，弄肥皂怎么样，就是拉不出来，就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把这个花瓶给打破了。结果手拿出来了，就发现说他的手握着一个拳头，难怪拉不出来。结果一打开，里面有一分钱，他看见那个花瓶底下有一分钱，他下去抓了这分钱，他就紧紧的握在他的手里。结果是什么？把一个很贵重的花瓶给打破了。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你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觉得它是宝贵的，事实上你损失的可能是非常大的，你在世界上得着的可能不过就是一分钱。一下子很多人他们明白了，好，有一个开启，到底我今天在抓什么。所以我是讲说一个例证呢，能够帮助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帮助我们传达的信息，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分别，好，啊，是实际可用的。所以今天一篇信息呢，不是只是理论，信息要从人客观的真理呢，要带到主观的经历里面。那今天人需要有一个实行的路，所以常常你在信息当中对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一个挑战，需要人愿意把自己的心愿摆进去，那需要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在讲的人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改变，有一个更新，话要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它是我们可以实行的可以用的，那这个话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的。那另外我们讲到就是说在有一个十二栏哈，牲畜与牲畜响应哈，那这段话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哈。那所有的牲畜只能因着牲畜的呼喊才能有响应，浅的东西永远摸不着深的，在外面的也永远摸不着里面的，牲畜只能与牲畜响应，不从牲畜出来就不能摸着牲畜。这个牲畜呢是讲到在讲的人需要从他里面很深的地方，从他心的里面，从他被神已经被制作过的那个部分，我们里面被神折服，被神制作，被十架对付，从我们很深处的那个发表哈，才能够摸到别人的深处，浅的只能摸到浅的。他这讲到必须是从深处，深渊才能与深渊响应哈，只能与你的深处响应。你的发表如果不是从深处出来的，尽管你能得着别人的情感，你能得着别人的理想，你能使人流泪，你能使人快乐，你能使人一时兴奋，那讲到能够讲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哈， 让人流泪，让人兴奋，让人得到激励等等的，但是你不能摸着人的深处，是深处才能与深处响应，浅浅的发表永远摸不着人的深处。我们祷告主做一个发表的神话语的出口，神现在摸着我们的深处，那这些话呢，从我们的深处，让我们这个人被主对付过的，从深处发表出来，才能够摸着别人的深处。我们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仍然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敬畏你，是吧？愿你在我们的里面做深的工作，愿你将我们倒空，将我们剥夺，在我们的深处，主啊，你把你的负担放在里面，叫我们真是做一个等候你、得着你话的人，主啊，得着负担，然后从我们的深处把话语发表出来，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建造你的家，祝福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